苏曼丽的刀。苏曼丽的刀挂在客厅，挂在电视墙上，青铜的刀柄，青铜的刀鞘，古老复杂的纹饰，冷的色泽和光辉。推开刀柄，刀锋薄如蝉翼，寸寸寒光逼人。将一根头发靠近刀锋，吹一口气，发梢扫过寒光，却是完好无损。他不能够吹风断发，我却感觉呼吸和目光被齐刷刷斩断。苏曼丽告诉我，刀是以前的男友送的，以前的男友送他刀，当然是两断的意思。他们斩了乱麻，所以我进入到苏曼丽的生活，现在我是她的男友，可是那把刀时时让我不快。一把刀可以是纪念品，还可以是警告。夜里我拥着苏曼丽，感觉刀锋从刀鞘里飞出，她打起呼哨划开黑暗，在我身边盘旋不止。白天我再一次对苏曼丽说，扔掉这把刀吧，或者送人。苏曼丽说，你怕了？我说我怕，不过我怕的不是刀，而是你。苏曼丽说，你是怕旧情复燃？我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有时候一把刀和一朵玫瑰好像没有什么区别。苏曼丽就笑了，露出两只可爱的虎牙。他转身收拾行李，将衣服和牙具塞进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。他将出差数日，他就像一只南征北战的天鹅。苏曼丽将刀摘下，轻轻抚摸，又挂上墙。刀终于没有随他同行，他日日与我对视。朋友过来喝酒，酒后用那把刀开了西瓜。朋友对刀爱不释手，他把刀揣在怀里试图带走。我说，这是苏曼丽的刀。朋友说，他人都归了你，一把刀子有什么？朋友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得请示一下苏曼丽。我给他打电话关机，再打电话还关机。夜已经很深，我去门口小超市买烟，带回来已经不见了朋友和刀。我点燃一根烟，睡眼朦胧。我想明天我一定得把刀子追回，刀是苏曼丽的，对她来说那把刀代表了很多。苏曼丽只是我的女友，她并不完全属于我，当然包括那把刀，可是那把刀却从此不见。朋友说，他明明记得将刀揣在腰间，一路上用手抓着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我问他，你打了出租车吧？朋友说，是打了出租车，可是下车的时候刀明明抓在手里。朋友努力回忆昨夜的情景，我却对刀子能够失而复得不抱任何希望。很显然，那时朋友的手里也许紧紧抓着自己的腰带。可是我怎么对苏曼丽解释呢？我怎么解释也没有用，他不会相信我的，他会以为我是故意扔掉他的刀子，连同他的过去。苏曼丽按时归来，他把行李丢在地板上，人坐在沙发里喝咖啡。他的目光扫过电视墙，愣一下，然后狠狠盯住我的脸。我说，是被我扔掉了，我喝多了酒，去了海边，把刀当成石头扔进了大海。苏曼丽放下咖啡杯，低声说，我早知道你不会放过那把刀，我把刀子当成了石头，可是这怎么可能？我喝多了酒，你认为我会相信吗？我想我和苏曼丽的故事也许要结束了，却只因为一把刀子。苏曼丽绝不肯原谅我，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不会原谅同床共枕的是一位自私小气的男人。苏曼丽盯着对面的电视墙，那上面空无一物。突然她转过身靠紧我，她说，谢谢你下了决心。他的话让我莫名其妙，我揽住他，他又说， 谢谢你让我下了决心。我想我开始明白一些什么了，我把他揽得更紧。苏曼丽开始抽泣，她告诉我那其实是她的刀，她把它买下来挂在墙上，期待某一天送给从前的男友。她希望与他一刀两断，可是她似乎总也下不了决心。那么现在呢？我问她。苏曼丽擦一把眼泪，冲我笑笑，然后她认真地说，我们结婚吧。二叔的胡琴。二叔的胡琴斜挂在墙，闲时二叔摘它下来提在手里，加一马扎，到门口槐树下坐定，将胡琴立稳大腿。二叔微眯了眼，吸一口气，那弓就抖起来，甩出一声声高低起伏的调子，震得一束麻雀扑棱棱飞。二叔只拉惊喜，他的胡琴是给人伴奏的，却只有灰尘围绕着演奏中的二叔，那些细小的微粒跳着细小的舞蹈，急切地将二叔的抬头纹填满。二叔在槐树下拉琴，一直拉到28岁。有人对二叔说，县京剧团正招人呢。二叔说，哦。那人说，我去试试。二叔说，行。那人说，还不快走。二叔说，二叔扔下锄头，反身回家，抓了胡琴，直奔县城。二叔坐在那里，流着汗，一板一眼的拉，只拉几下，剧团的老团长就摆摆手，可以了。二叔站起来，也不说话，鞠一躬，转身就走。团长问：“你干嘛？”二叔说：“不是淘汰了吗？”团长笑笑，很慈祥，他说，过几天来上班吧。二叔就去了县京剧团，临时工，做杂活，也拉琴。二叔跟一帮人排练，胡琴天天擦得锃亮。这样的二叔在拉琴时，周围就不再有飞舞的灰尘，二叔额前的抬头纹逐渐变得清晰明亮，露出沟底多年的颜色。团里的女演员大多年轻貌美，身段迷人，这让二叔很是兴奋。二叔从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他感觉她们的脸都一样白，她们的身子都一样软，于是二叔想挑一个当他的媳妇。二叔挑来挑去，就挑花了眼，认为哪个都不错，放弃了哪个都可惜。团里开会，二叔坐在后排，团长说，要好好练，不要开小差。二叔正研究前面一位姑娘的耳朵，那上面长了细小的绒毛，很耐看。团长说，不要开小差，过几天要彩排。二叔还在研究那个耳朵，那耳朵很薄，像玻璃，能透过阳光。团长说，过几天要彩排，然后送戏下乡。二叔朝那耳朵轻喝一口气，刮到一片绒毛。姑娘回过头来，朝二叔笑，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。二叔想，就这个了。这个姑娘唱花旦。晚上，二叔去花旦宿舍，坐在花旦床头。二叔说，我怎么样？花旦说，好。二叔说，哪儿好？ 花旦说，哪儿都好。二叔说，那和我好吧。花旦说，不好。二叔说，为啥不好？花旦说，我是团长的人。二叔说，
我知道你是团长的人，不但你是，团里姑娘都是，可是不一样，他是玩玩你们，我是想娶你。
花旦说，你说什么？
二叔说，我是想娶你。
花旦说，我问前一句。
二叔说，他是玩玩你们。花旦就抽了二叔一巴掌，劲儿大味儿足，向给二叔的半边脸泼洒了一碗辣椒油。二叔去找团长，团长正在喝水，暖瓶大小的玻璃杯泡了半杯肿胀的枸杞。二叔说，
我想和水蛇好。
团长愣一下，关我啥事儿？
二叔说，来请示你。
团长说，
私事不用请示。
很慈祥。
二叔说，我和他好后，你不能再碰他。
团长说，
你神经病。
二叔说，你把全团姑娘都玩了，我知道。团长说，
你神经病。
二叔说，行不行？团长说，
你临时工吧。
二叔说，
是。
团长说，
你走吧。
二叔说，
好。
转身走。
团长说，你干嘛？
二叔说，
回宿舍。
团长说，
不是回宿舍，是回乡下。
二叔便盯着老团长的裆部，他说，
你那玩意儿还能用吗？
二叔去找花旦，他说，
我要走了，团长让走。
花旦说，
你傻。
二叔说，
你跟不跟我走？
花旦说，
不跟。
二叔说，
那你让我摸一下。
花旦瞅瞅四下无人，说，
好。
软软的身子迎向二叔，
二叔就摸了他，只摸了耳垂。
二叔说，
好毛。
二叔提着胡琴回到乡下，他把胡琴斜挂上墙。闲时，二叔坐在槐树下练习他在剧团学到的曲目，有灰尘被他的颤弦惊起，围绕着他挑起细小的舞蹈，将他明亮干净的抬头纹急不可耐地填满。一年后，下乡演出的县剧团轮到了二叔的村子，团长和花旦都来了，亲切慰问了二叔。演出开始，二叔坐在台下，把胡琴拉得震天响，配合着台上花旦的唱腔。于是村人不再看戏，只看二叔。团长走到二叔面前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给个面子，
很慈祥。
二叔说，下乡干嘛来？
团长说，
送戏。
二叔说，你问问他们想听谁了。二叔声音很大，村人开始起哄，要二叔上台。
团长在二叔旁边坐下说，
你想捣乱。
二叔说，
你信不信我能把你的两个肉球捏碎。
老团长的脸就白了。二叔上了台，点了花旦，
问村人行不行。
村人齐说，好啊。二叔就坐下拉琴，很大动作幅度。花旦开始咿呀呀唱，
甩着宽大的水袖，扭着柔软的腰身。
一段拉完，二叔并不下台，问村人还要不要。村人齐说要啊。二叔就看着花旦说
开始。
花旦再一次唱起来，声音凄惨动听。第二段唱完，花旦主动对二叔说我们再来。就再来，二叔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花旦也唱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老团长坐在那里，脸色灰白，他不说话也不阻止，捧着枸杞茶的手一个劲儿抖。终于花旦把嗓子唱哑，发出母鸡般的声音。二叔站起来影响他，他发现花旦的眼底奔腾着泪水，只要一眨眼那泪就会决堤，所以花旦大睁着眼一动不动盯着二叔。他对二叔说我把嗓子唱破了。二叔说你吐痰。花旦就吐痰，粉红色。二叔满意的点头，他说很好。二叔把胡琴举向天空，怪叫一声，胡琴从中间折断，发出清脆久远的声音。二叔把胡琴扔出很远，然后伸手摸摸花旦的耳垂。二叔说好薄。独身一人的二叔从此不再拉琴。